好，我们来继续看，诶，我们上到哪里了？第十页哈，诶，第十页的中间啊，大写三，时代倾向啊。那上面第二呢是这个理论的原则，那这里第三是时代的倾向哈，倾向。那这个部分呢，有一些其实是蛮简单的，所以以前院长在讲的时候呢，他都略过很多例子啊，因为那些例子就是有谈到，大家如果看讲义，待会就知道哈，某某人某某人将，那种已经成为历史了，可以不用提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一行，佛法是应该要契机的。但是契机就是契合我们众生的根基。老师后面有一个挂弧很好玩，他说不是迎合低级趣味。因为哈、因为有一些就是在做佛教事业，他为了要摄化这个五花八门的众生根性呢，他把很多佛法很珍贵啊，很有气质的这一种教育呢，把它降级到谁都就是都纳收啊，即使你在那里把你们的神像抬进来，他也说哎，这个也是我们的菩萨的化身。那当然呢、有些时候的方便呢，适当的是可以接受啊，但是不要一味的迎合啊，否则的话我们反而会让世间人会认为说，那你们佛教跟我们也一样啊，我不一定要听闻佛法，对不对啊？好，再来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是因他化导他都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啊，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一些社会人心的动向。那导师在那个年代呢，导师有归纳出三个要点啊，第一个青年时代。这个青年时代真的是蛮特殊的，就是以我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来说的话，反正这个青年的学佛者在国外反而多，在台湾反而不是很多，我是有点讶异，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因缘会这样。像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的马佛青是很有名的，全世界有名的啊，那他们是超过40岁就不能当理事了，就是你就要当顾问了，不能够参与他的理事啊，他的组织的干部，没有，你超过40岁就不可以，所以我现在也不可以了。fire 掉了啊。那这里我们来看导师他那个年代所观察到的要点啊，这个时代是少壮的青年啊逐渐演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啊。老实说，四五十年前乡间村里啊，都以这种40岁以上啊，五六十岁的老前辈，因为他们是一个经过社会历练的人，地位也优越，讲话有力量啊，所以他们如果能够信佛啊，那佛教就顺利的可以展开等等。但是导师认为说，现在逐渐变了啊，老一辈不能发生决定的作用，优越的发源前，那渐渐的在少壮的年代了啊，所以佛法如果不再重视这种青年根性，那对佛法的发扬啊，其实是很危险的啊。那中国佛教一向是重于玄理，这个玄理就是非常玄妙了哈。我现在去看一些中国古德的注释啊，我真的看不懂哦，真的，我有很多他们注释法华经还是什么，我真的是看不懂，因为他们一直在绕来绕去，你知道吗？比如说缘起性空，他说空空缘起，缘起空空，就是他一直在绕那个字，绕到最后，我其实不知道他还在解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中国他们有一种在格义佛教的时候哈，有没有？有很多佛法的经论进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用很多中国文化的文学啦啊，或者是这种老庄的思想来解释佛法，所以以我们现在后代人来看呢，实在是添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反而很容易明白的佛经被他一解就变成甚深复甚深的那这个就是中国人喜欢这种重于玄理再来就是重正悟，再来是重往生，跟老年人的心境契合那这个是这三大特色是中国佛教一向都是如此的好，我们看下一段。那过去是如此那到了近代呢，少壮的力量强化加上西洋神教徒的恶意破坏，那这种物质科学的偏颇发展，佛教受到了重大的危害上一代逐渐的过去，那后起的青年们除少数的信仰神教以外，大多是非宗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啊，很多年轻人他们是非宗教的。那不要说台湾，其实现在世界的趋势都是如此像我自己在纽约，我们去市区逛一逛呢，就有发现，我说为什么这个教堂，因为它那个十字架还在外面那些建筑，我说为什么这个教堂它的墙壁都贴那一些电影的那一些海报都贴得那么满他说师父啊，这个早就已经改成是电影院了，就是那些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很多，在美国很多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们下去参观的时候都觉得蛮压抑的所以在国外乃至本国都是有如此的倾向就是非宗教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反宗教的唯物者，那真诚信佛的少数那这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好，底下的这种因为太多人名了，所以这些不用讲了以前院长在学院的时候他编的讲义呢，导院长是用点点点点点点，是我给他全部补上来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好，请看11页第二段从前说英雄到老都学佛，可能老导师那个年代有这句话我没有听过那这是说一些风云人物老来都归信佛教那对佛教有感召的力量那导师说这种人虽然进入佛教有一些什么啦但是这不见得都是我们佛教的光荣，而包含着佛教忽视青年的一种缺点。当然这不是说老年人不需要学佛，而是呢更应该重视青年的归信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我观察我们出家众，在家众我不说了出家众年轻的他们很好要法义或者很好要禅修的也很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这些出家众不晓得他们出家的动机是什么，我也搞不懂也不好意思去问那我们来看下一段。了生死青年人是不大容易领会因为青年血气方刚那不大警觉到生死这一回事，如佛教专谈了生死，那是不容易获得青年的心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同意的同意导师的说法那可是学菩萨法着重在六度四摄四无量心发心普利一切有情，这跟青年的心境就非常相近所以菩萨法有很多它跟这一种青年的佛教呢是很契合的中国素来素称为大乘的教区，行持却倾向于小乘，积极的了生死求觉悟 结果青年与佛教越隔越远啊。这个不只有中国呢，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呢，去参观几个大丛林啊，因为韩国有很有名的就是三宝丛林嘛，对不对？松广寺就是僧宝啊，有法宝，有僧宝，有佛宝，有三宝寺。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也问他们，诶，你们的年轻人啊，就是出家众有没有越来越少？他们说有，他们也是有面临这种同样这种问题啊，就是大乘的教区呢，他们都有这种急于了生死啊，那所以跟很多青年的这种学子们啊越隔越远啊，反而那这一种锡兰啊，斯里兰卡、暹罗就是泰国、缅甸等等，他们虽然是小乘的化区，但是很多青年人学佛，他们并不一开始就学了生死，而是呢从皈依三宝、深信因果、增进向上啊，那主要就是修学不爱出世的人乘法，所以要推进适应时代的中国佛教呢，不应该只有遵循过去啊，而应该要随时记着青年人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中国佛教如不以适应青年的法门啊来引导他们的话，那就等于自愿走向没落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哈。不过我觉得要教育青年人，其实教育众生啊，不只是青年啊，年长的也是一样。我觉得教育是一块非常不容易完成的一个任务来的，教育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啊，因为佛法的道理虽然是很好啊，教导我们身心因果啊，积极的人生观等等，但是如果说本身学佛的人或者是这些青年他没有很好的素质的话，那学一段时间他也是变质。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像我举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青年的佛弟子，他们在大学佛学社的时候呢，大家参与这种佛亲都非常的用功，非常的读妙缘集啦，读什么都是一本一本这样读，但是一毕业后哈，进入到社会就不见了，也很多就不见了，就没有再继续学佛。就好像台湾哈，很多出家或者是在家学佛的，他们去当兵回来就不见了，对不对？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一种我觉得众生的根性如果没有办法启发他们向上的话，那要培养他们成为佛教的砥柱哦，也不容易啊。那这句话哈，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中间啊，中国俗称为大乘教区这一行后面，太虚大师曾经有提到说，中国的思想是大乘，行为是小乘，有没有？这句话其实如果我们乍看之下是很严重的批评来的哦，有没有？那导师在别的著作哈，我提供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本呢是《学佛三要》，在148到149页有解释这一句话，《学佛三要》哈，148到149。那再来第二本呢是《华语集》第四册，《华语集》第四册，在110页到111页，110到111啊。那他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啊，我浓缩给大家听。导师对于太虚大师这一句话呢，导师呢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呢，就是说中国他的思想是大圣菩萨，但是为什么他的行为是自利的啊？自利的小乘，为什么呢？导师提了两点，一个呢就是，因为中国佛教徒急于利己，就是自己了生死啊，要证悟这一个呢，是会让我们的行为啊比较关心自己。那众生有没有 苦难呢，我们就没有那么关心。那这个就是跟菩萨道是违背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中国佛教有很多思想啊，它的解行呢是跟后期大圣的特色呢是呼应的。比如说唯心啊，那成佛要快，那这一种啊就是跟后期佛教呢就很相应。所以中国虽然是思想是大圣，他的行为是小圣，那导师提供了这两点啊。那再来反之，这种南就是像这种南方的国家，虽然他的思想是小乘，但是他的行为确实是像大圣，有没有？那导师也有两种解读。第一种就是因为这一种声闻佛教的国家，他们已经失去这一种急于了生死的动力，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证阿罗汉，就只有做什么，做慈善事业咯。所以他们做慈善事业不是因为他们实践菩萨道，是因为他们解脱没有办法，所以就退而其次来做慈善事业。导师的解读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看导师的解读有时很惊讶，导师竟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句话啊。这个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这种声闻的声闻佛教的国家，他们会从事这种利人的行为呢，它只是展现初期佛教的特色啊，就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呢，佛也是要去度化众生的啊，所以原始佛教、初期佛教其实也是有这种特色啊，不是说他们是行菩萨道啊。哎，好，那这个是第二段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第三。弘扬人间佛教摄化的当机，就是青年为主啊。那了生死当然是佛教的一大要事，但是修学大圣要以利他为先啊，适应广大的青年群，人菩萨为本的大乘法，这是唯一的契机啊。那佛藏经有提到说，这些长老们只是知道呢保守琐碎的教条或者是戒条啊，偏于自利，不能住持佛法。那当时啊还亏了少数的青年大众啊将这一种大法传承下来。这个大法就是菩萨法啦，就是大乘啊。大家如果看注脚就知道了啊，注脚32这里所提到的世间年少比丘多有利根，有没有？他们求第一十义呢，就是大乘法了。那这里导师底下还有说明是，大众部里头的一些立根的少数人啊，那把大乘的思想弘扬开来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把这一段看完啊。好，我们来看第12页。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啊，青年众来发心修学才是发扬真正大圣的因素啊。就好像我们大圣法中的文殊、善财、常提菩萨等等，这个常提菩萨就是萨婆多伦吧，对不对啊？都是现青年身的啊。那他有的精神呢，就是勇猛精进，学不厌，教不倦啊。每次我看到这句话都没有力了啊，学要不厌，然后教也不要倦。但你虽然这句话看起来是蛮伟大啊，但做起来其实是不容易啊。他们自身现青年相，也容易摄化青年学佛啊。这不是菩萨偏心，而是呢青年人确实是具足了这种适应修大乘法的条件啊。人间佛教的动向主要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发心修菩萨道啊。如不养成这种人间的菩萨风气，依旧着重于少数人的急症，这种了生死啦哈， 或者多数偏于消极的信仰型，那对中国佛教的前途啊是没有光明的。那导师说，将来世局好转啊，大家应该要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啊，那你就会知道呢，这一种别人啊怎么样重视青年啊，那让我们人间佛教啊有更好的参考啊。所以导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改善很多了啦，对不对啊？现在的佛教已经有改善很多，所以像很多大的团体，他们都有什么啊？青年团有没有？有很多什么儿童营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有在改善这种情况啊。只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比较思想比较奇特一点啊。他们认为说培养佛教的栋梁呢，要从小开始培养，所以他们呢就小小呢就替他们当沙弥，然后跟在身边这样子学啊，小沙弥。后来我发现到很多南方国家，像缅甸、泰国，他们也是如此。不过大部分呢、回家的哦是很八仙力很高的，就是他们长大之后还俗啊，是八仙力是很高，因为小孩子啊，有些是家庭贫穷。送孩子来出家，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出家是什么，他只要知道这里有的吃，有书可以念，他就安顿在这里。所以出家如果不是来自于我们自愿的哈，有这种动力跟勇猛精进的话，这条路是走不远的，走不远的啊。所以出家我觉得还是要他成年过后自己决定要出家的，那这一种他就可以走得长久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处世时代。那现代又有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处世啊。处世的话，我们看注脚33啊，就是生活在人世间啊，就是有这一种跟政治啊、社交活动啊，所以佛教也要理解这一块啊。好，回到上面，佛法中。人天秤是练世的，单着于世间的娱乐，没有出世解脱的意向。那这个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哈，一般人都是如此。那，世间的善人啊，都是如此哈，单着于就是人天秤而已嘛哈，就是善趣。那如果是小乘的声闻法的话，他们是着重在出世啊。它跟人天法是相反，所以它是三界如牢狱，生死如冤家啊，急切的想出离解脱。那当然，佛法讲的出世呢，不是离开这个地球到别的世界，而是出离烦恼，不再受烦恼的束缚，得到大自在的意识啊。所以佛说小乘出世法。是适应于隐遁还有苦行的根性，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上过了，对不对啊？处世总是比练世好啊，不会因为贪恋世间的物欲权力，让这个大地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人间搞得血腥熏人啊，就像现在有没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啊？那至少能够不贪不嗔，养成社会这个淳朴恬淡的风气啊。那这个是出世的小乘法哈、啊。再来我们看第三，大乘菩萨呢，他就比较伟大了啊，他要出世而又入世啊。那菩萨的出世而入世，就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大乘的佛法在家众占大多数，那在家菩萨经常在这种大城市当中活动啊，那利益众生，弘扬佛法，就好像这个入法界品，就是善财参学的这一品。还有维摩诘居士，那菩萨本生坛等等，都显著记载着在家菩萨在社会上现身说法的情况。 所以菩萨道的伟大呢，全从入世精神表达出来。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居士哈，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士，他本身是蛮聪明的，但是他经常都在我们的面前啊说，别人都讲我很像维摩诘呢，我快要晕倒了。我看到他我都快晕倒，所以每次我们看到他来，我们全部都躲到房间去，你知道吗？后来他就不敢来我们那里。真的啊，真的有这种人呢，这种就是真上慢人啊哈。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家学佛啊，有时当我们的佛法的知识啊修持慢慢到了一个程度呢，要注意这个部分呢，真的要注意。因为我们一旦不留意呢，就以为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解脱啊。因为就是我曾经有看过，诶，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一个学习禅法的同学，他自己定根很好，很快就有禅相啊。那他就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一种看到禅相的能力啊去帮人家看病啊。那这个禅师说，我们修禅定是要得到智慧解脱呢，不是用这个能力而去帮人家看病啊。那我们佛法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一种要弘通佛法的这一种经验啊，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断烦恼的时候呢，都是相对的在善业当中成长啊。我们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没有得到无漏智慧的时候呢，这一些过程啊，其实大家不要太过于着迷啊，因为这一种凡夫的修行历程啊，很多我执在里面的，很多我执在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而且要不断的提醒自己。那即使我现在比别人都好很多，很用功，但是这个我执始终都还没有断啊，所以一直要保持这样的警觉跟正见。那渐修渐深的时候呢，这个我执一旦断除的时候，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躺下来睡觉都可以哈，嗯。那当然，真正如果得了无漏慧的人，他就不会躺着睡觉了啦，哈，嗯。好，我们再来继续看，菩萨为大悲愿力所激发啊，抱着什么呢？跳火坑入地狱救众生的坚定志愿啊，就好像地藏菩萨有没有啊？那这一种悲愿啊，跟人天的恋世是不同的，跟小乘的处世解脱也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利他为先，以利他的悲愿啊，驱动自己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修行啊。那有些人说，哇，学菩萨道要跳火坑，要入地狱的咩？这种导师所举的这种例子哈，在很多大圣的经论也有。很多大圣的经论也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神话的那种，像观音菩萨的那种灵感的故事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像我有看过一个，好像是《因果业报经》还是什么那些故事哈、啊。他曾经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这样，他要测试他自己是不是有那一种，所以呢，他就说啊，我往这个山，我他站在山顶，他说我跳下去，如果这个我的发心是正确的话，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一种错误的，我的发心是纯正的话，那要有佛菩萨把我接起来啊，他就跳下去，诶，果然有一个韦陀菩萨给他撑起来，这样，诶，我们佛教有很多这种故事的，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一种故事当然是有一种激发我们向上的动力哈。但是真正的这一种，不管是跳火坑或入地狱哈，不见得每一个菩萨都会有这种愿力的啦，有没有？你看地藏菩萨有，但是不见得每一尊大菩萨都有啊，哦，所以这一种愿力呢，它只是一种发愿要去救度这种众生，但是真正 能够做多少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不要说啊，那这么恐怖啊，我就不敢来学菩萨道了啊。嗯，它只是一种勇气的一种发愿的表现而已啊。好，那再来最后一行提到说，菩萨入世的作风，在现代练世的常人来看非常亲切，要比二乘的治疗出世好得多啊。因为菩萨入世的作风就可以跟一般人打成一片嘛啊，当然是比出世的这种远离行好啊啊，不过也要谨慎哦啊，嗯，不要同流合污嘛，嗯。好，我们来看第13页。近代由于物质的文明发达啊，由这个众我自物啊发展到训物自我。这个众我呢，就是我就是一种私欲嘛啊，就放纵这个私我的这一种贪欲等等呢，来控制这一种万物，发展到怎么样呢？训物自我啊，就是倒过来啊，就是训物，训的意思就是掠取啊，种种的一切呢来折服，就是应该是为我所控制这样啦啊，嗯。那这一种迷恋世间物欲的风气特别强啊，压倒了少欲知足啊，恬淡进退的人生观。这个进退，这个退呢，在汉语有谦让的意思啊，就是这种谦卑的人生观啊。那此时是以人天法来教化，等于以水洗水，永无出路。那如果是以小乘法来教化呢，又格格不入。所以这个时代呢，最好就是用大乘法，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业啊。那同时就从这个入世法摄化众生，那向于佛道，那做到这出世跟入世无碍啊。菩萨行的深入人间各阶层，表现了菩萨的伟大，出世而又入世，崇高而又平常，什么人都可以见次修学，上求佛道。好，第二段，时代的倾向于练世，唯有大圣的入世呢，才能吻合现代的根基，引发广泛的同情，那见化贪嗔的毒根啊。那底下的这个例子也不用看了哈，因为导师举一些例子啊。我们看第三段，其实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佛跟弟子不是经常游化人间吗啊，所以大乘是适合人类的特法，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问哪里啊，大乘是小乡村，修菩萨行就应该到处去做利人的事业，传播大圣的法音啊。在不离世事呢，不离众生的情况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啊。那所以菩萨道呢，其实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最后这句话他说，菩萨道他是要怎么样呢？不可以离开这一些世间的事情，不可以离开众生的情况下，来净化自己跟觉悟自己啊，好像蛮伟大的哈，嗯。所以《大智度论》有一个在解释无生法忍的菩萨的时候呢，他说菩萨他跟世间不能够完全脱离关系，但是又不可以离开这种出世的空性。那怎么样呢？他举了一个譬喻，就是好像一条龙啊，他说龙就像这个菩萨，尾巴在水，就是尾巴呢就是世间啊，他的尾巴不能离开水，但是龙头啊是在天空，在虚空中。所以菩萨呢，他是一手要握着空性的正见，那另外一手呢要不能离开人世间 所以做菩萨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我们北传的出家众，我们都说我们是修菩萨道，对不对？但是如果别人给我们的护持啊、供养啊，哎，越来越好的时候呢，那也许我们就会慢慢的会变质啊，会好的会求更好，那精致的会求更精致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去我们就淡忘了这一种原则啊，就是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工作。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以入世的心来修出世的法，所以出世的心就比较懒惰咯，明白吗？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常有善知识啊，或者有师长的不断给我们充电啊，慢慢久了其实电源耗费掉了，没有了，那就会流俗了啊。嗯，好，我们再看下一行下一段啊。山林气息浓厚的佛教现代是不相应的，应该要把握把这种习气纠正过来，养成不离世间的大乘的胸襟，那绝不应该要再走回隐遁仪式的路子。中国佛教的崇尚山林受了印度佛教史上一份苦行瑜伽僧的影响，就是这一种住在山林的修行啦哈。那到中国又跟老庄隐退的思想融合，这才使2000年来的中国佛教跟人间的关系，那就是有一定的距离啊，没有办法就是相融的很好啊。到了现在，到了紧要关头，那不能不回头恢复佛教的真精神，深入人间的时候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哈，但是这个也是要，这个只是一个导师在跟我们解释一个时代的倾向呢。因为有很多人拿这种书本哈来我们福研问院长，院长，你为什么没有多办一些走入人间的活动？你知道吗？就是诶，为什么院长你只是这专在生教育啊，为什么我们居士教育你看请台北要请你过来都请不到，有没有？他都不太愿意过来啊，就在福研精舍那里。其实我们也跟院长讨论很多这种问题，我自己本身也跟院长请教过很多这类似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就建议院长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某某人合作啊，办更多的什么慈善事业啊等等。那院长就跟我解释啊，他说因为人的体力啊跟精神是有限的，我们今生的果报啊，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五蕴身心，我们能做的东西啊其实是受到限制了的。那在导师的著作中，当然这种人间佛教的事情要有人去做，但是导师在别的书也有提倡说，这一种佛教的事业呢，这一种人间走入人间的事业呢，有适合这一种根性的人去做，那就会事半功倍，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些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想深入法义啊，或者是说诶好好的培养身众，那你勉强他去做这种事的话，那可能会事倍怎么样呢？功半这样。所以其实后来院长有说，导师其实是更重视这个身教育的。不要说院长，你看导师他本身，导师也没有啊，对不对？他也没有办法做很大的那种这种事业，但是导师就是用这种佛法的正见让我们学习，然后可以各自去发挥啊。那如果是我们能够走入人间的，度化更多相应的众生，那就各自去发挥啊。所以导师跟院长基本上他是秉持导师的这种看法啦哈，就是我们在佛法的纯正度上正见上多着力哈，也许我们今生能够做到的部分是这个部分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山集体时代啊。在法跟比那耶里，这个就是法和律的统一，就是在第六页哈，大家可以注明那个页码哈。在第六页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谈过这种集体的生活要义啊。佛教本来就是重视团体生活的， 现在的社会也是倾向这个啊，就是以现在的用词来说的话，就是团队精神啊，团队精神就是这个啦啊，集体的生活。不但政治重视组织，农工商学等等也都如此啊。那佛法是适应时代的，所以时代已经倾向于集体组织啊，所以佛法当然也要适应这一个啊。好，请看14页。民国以来，出家在家的组织佛教会呢，创立了很多，振兴会、居士林啊等等，可说都是这个时代的风尚啊。佛教会的成立啊，导师讲的这个佛教会就类似中国佛教会，它是属于全国的佛教会啊。导师那个年代呢，就是这种佛教会，它是起初是对外的一种就是一个窗口，那遇到利用政治跟地方恶势来想侵摧残佛教的，那这种佛教会呢就起来跟他就是维护佛教啊。那不过佛教的团体组织，老实说不是只是为了对外的啦啊，对外的这种问题，那应该对内呢要积极的让自己的分子啊健全，组织严密才是更有意义的。因为这种佛教会的建立啊，它会就是会有很多人参与，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培养自己每一个份参与者的这种能力的话，那换了另外一个会长或者换了另外一代人，可能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啊。所以内自身的分子更重要的啊。好，我们看第二段，集体生活的意义。学佛的主要目的呢，在自利利他啊。照佛说的比那也所指示呢，要生活在团体中，才能够真实的自利利他。这句话也是蛮棒喝的啊。一般我们都说，就是要自利利他，就是要走出或者是走到社会啊等等。那实际上在佛在律典当中反而说，我们出家众啊，不要单枪匹马啊，而且要集体的生活才能够实践自利利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自利的断烦恼了生死，一团体的力量是更容易达成的。这个其实我也是蛮同意的，因为人毕竟凡夫，即使我们住了家还是凡夫，那我们有很多习气，如果没有一个团体的约束力呢，就是为所欲为，为所欲为，那久了呢都会流俗啊，乃至呢就不觉得出家有什么任务可言了啊。那在一般的看来也觉得很离奇啊，不知道佛法学佛啊，进入了佛教团体，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啊，语默动静、行住坐卧，那都跟大众在一起呢，那才是一种有制度的生活啊，大家都不能违反啊，就是六合敬啊。好，我们来看挂壶二，佛教的集体生活有的三个特色，第一个就是互相教授教戒，第二是互相幸免慰勉，第三是互相警策啊。所以导师这里是说集体生活啦，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用词呢，就是团体生活，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寺庙生活啦啊，出家的寺庙生活。那这一种当然除了出家众，因为这里讲比那也嘛啊，就是以出家众来说的话，导师是以律典的这种精神啊，有这样子来提醒我们。第一点的话，佛弟子住在一起，关于法义呢是可以互相切磋问难啊，你会的讲给我听，我会的讲给你听啊。当然如果是上座门啊，精通三藏，他就更能够负起住持正法引导修学的义务啊。 那如果有意见不合或者有不合佛法的见解，那透过大众的集会来议定，将错误的纠正过来啊。所以在团体的学习，在僧团的学习有这个好处啊。因为有时候哈，我们听别人讲哈，都会觉得说，诶，这些我听过，这些道理没有什么困难，很容易产生这个错觉的。我们人啊，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我自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嗯，这个没有什么啊。但是等我上台的时候哈，我发现这么容易的东西，其实我讲已经白话得很好，为什么下面呢还是碎成一片？我就很纳闷，为什么？诶，在我理解来说，我觉得很简单，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要表达给别人听的时候呢，你看到他皱眉头皱到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你讲的是多失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啊，如果是有经常有这一种切磋哈，互相的这一种问难呢，其实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增上。像我们在佛学院上课啊，院长都是坐在旁边，那我们要报告，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预习得很清楚啊。院长突然一句话问，那我们就宕机了在那里，就宕机在那里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师长给我们这一种提示哈，或者是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问我们问题，我们才发现说，诶，原来我们并没有融会贯通。我们在私下的预习的时候以为自己很通，但是一到长辈的面前就全部不通啊。那这个就是还要多多学习啊。所以我觉得有经过这样的磨练呢，那会更加的能够自己增上啊。好，第二，初学或者兴起的烦恼，想要退失道心，就用柔软语安慰他，勉励他，帮助他信心建立起来，努力向上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啊。像男众跟女众呢，也是有不同的。有一些人啊，像我今天就有收到一些同学的 complain 啊，就是说，哎，某某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为什么老师能够不动如山的坐在那里，因为我上他们的课嘛，就是这个学生报告到讲了有几个错误，为什么老师都没有纠正他。我不好意思跟他讲，他才来了两个月，你来了两年，你要不要包容他啊？我问你，他才来两个月，你来了两年，我们要不要包容初学？要。而且有时在大众面前你直接讲他，他可能信心本来有建立一点点就碎完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要在很恰当的因缘，在他慢慢呢，诶，快要期末啊，或者是快要什么的时候，没有压力的，你才跟他讲，对不对？如果你在所有同学面前指正他说，你怎么这么差，连这个五蕴也解释到这个样子，他永远就不没有办法进步了。所以我觉得在僧团中啊，这一种互相安慰跟勉励的这一种善巧啊，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不要都是以自己的立场来看待啊，反而有很多人啊会在我们的手上啊可能流失也说不定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如有性情放逸不专心佛法，就用痛切的语啊，痛切语来警策他。如果犯了戒的话，一定要向大众忏悔，知道他犯罪，大家就要警策他，教导他忏悔的义务啊，而不是呢看轻他啊，反而是希望他赶快恢复清净，大家恢复这种六合敬的精神啊。好，我们把刮胡山讲完了哈。刮胡山这种集体的生活充满着大众教育的意味啊，大家可以把大众教育圈起来哈。因为后面的导师会有两种用语，一个叫大众教育，一个叫自我教育哈。佛在世的时候虽然发心不纯正，但一经出家， 在团体中磨练一番，也能够慢慢的，他也能够纠正过来，用功办道，了脱生死啊。所以即使是动机不纯，如果我们团体好的话，还是可以把它引导过来啊。这种集体生活，如古代的禅宗也有同样的这一种意义啊。所以中国的禅宗有些在打禅的时候放逸昏沉啊，那煎香的人就供养他几块香板啊。那如参禅不得力呢，那就要向和尚还有班首班长啊请开示啊。因为有这种教授教诫勉励的精神，所以禅宗能够啊这个贤圣不绝啊，代代相承呢，延续中国佛教1000年的慧命啊。所以禅宗有它的真的有这个团体集体的力量啊，这种正面的意义啊。佛教的集体生活不只是生活在一起啊，上殿啊过堂就算是啊，不要只是注重在表面的次序，而是同在一起生活，引导大众走向真常而向上的境地，这样的集体生活自能发生真正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佛教的修行道场不要只有停留在这种表面的仪式啊，要有内涵的这种和合的精神，互相勉励，互相增上，互相教诫，才能够发挥利用啊。好，我们今晚就讲到这个地方。